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主啊，你借着基督给我们真的一个圣经里面美好的一个指向，就是整本圣经都是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你要为我们成就何等大的救恩，并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盼望能够见到你，并且与羔羊，与我们的教会。的新郎，真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会与新郎的这种的婚宴，我们何等的盼望！主啊，我们再来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来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学的，我们所听的，我们所要领受的，都是从你圣灵而来的启示。求你洁净孩子的口，洁净我的心，也洁净我们弟兄姐妹的耳朵，让他们的心灵都能够同蒙造就，感谢主，愿你使用这段经文来祝福你的教会。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神，我们呢一起来到救赎之战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最后一战，也就是决战。就我们在这场的决战当中呢。我们看到神最后的结果就是要来释放他的百姓离开去侍奉他，从埃及地完完全全的没有牵挂的，而且要丰丰富富的离开。这一场的决战，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12章28到51节。好，我们今天的主要意思呢，中心思想呢，我就要告诉大家，就是透过这第十灾最后的决战，显明我们的神是大能而且守信用的。他命令遵行吃羔羊的肉和无酵饼的这个逾越节，目的就是要牢记羔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日子，并且我们要委身一个这个圣洁的教会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段经文，在12章42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常常就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常常在思想，其实一个民族、一个家族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今天我就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家族的历史呢？有没有？每个人都会问哈，见面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就很喜欢问什么呢？他说贵姓呢，对吧？然后我就说免贵姓陈呢，对吧？然后就问，哎，你祖籍在哪呀？对吧？我说祖籍在哪？我在湖南呢，你是哪呀？然后就问，哎，你为什么来这里呢？你为什么离开你的家乡来到这里呀？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你为什么来这个加拿大呢？为什么待在这里哈？在每个地方我都问，然后我们就说，哎呀，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对不对？所以这个日子呢，我们常常就是会去思想，也会去记得那个重要的日子，对不对？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的祖先是哪一代哪一代来到这里的？大家就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你有族谱的话，可能也不会记载说那个好像从哪里来，也不会记载，只是记载你的这个谁生谁，谁生谁，对不对？所以呢，我只记得什么呢？我只记得我父母的一辈，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爸呢，他的那个他养他的是一个养他的是我这个奶奶不是真的是生他的，他是养我爸爸养大的。所以呢，我几乎不记得我是就是我爷爷或者是什么什么上一个我都不知道他们去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是很陌生的，是不是很陌生？我就是怎么查呀，我都不知道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哈。但是我常常就听到我爸呢就讲起他是从哪个山沟沟搬到那个大一点的这个村庄或镇里面来的。就是说他呢，我爸以前就是从那个山沟里面搬到一个大一点的村庄里面，那里面有好多的姓， 有姓什么黄的，什么姓曹的，就是反正我们家搬过去，就我们家就是很少的姓，很少的姓，就是少数的那个姓氏哈，小姓氏。所以我爸妈呢就在那个地方就结婚，结婚之后就成家立业，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少数的啊这样的人，就是姓陈的，就是很少。那么呢，就起早贪黑，也不招人待见哈。我老爸就拼命拼命做事，他是也是一个蛮有志向的人，这个他做得很优秀，但是呢，他就是想出去，想离开这个地方，却一直就离不开，一直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他，不放他走。他本来想往上面调上去，往上面调上去做一个什么干部啊，人家都不放他走的，啊，那么这个就感觉是窝在这个村庄里面被打呀一辈子，对不对？好像这个命运就怎么样？就不可能改变了，还好，感谢主。有一天呢，我们那个村里面就来了一个这个戴着斗笠哈，就是穿着那个什么怪怪的，然后就穿着草鞋打赤脚的样子哈，就来到我们村庄里面，就在村庄里面每家每户就喊起来了。他喊什么啊？我以前也讲过，就是哎呀，信耶稣啊，信耶稣就得永生啊，不信耶稣就什么？就会下地狱呀！你们要赶快来悔改，信耶稣啊！结果所有人都不信，就我们一家怎么样？我那个妈妈，她就因为这个儿子呢，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就是个病秧子，生下来就得病，要死要活的，养不活，所以就哎呀，好了，我就信耶稣吧。结果信了耶稣呢，就我的病就好了，全家人结果都怎么样？都信主了，然后去受洗。哎呀，欢欢喜喜受洗，结果这个就是我们从苦难中、从这种压迫中开始怎么样释放出来了。我们一家的命运从此以后就怎么样就改变了。感谢主哈，感谢主，所以我们就慢慢就有机会就可以去到外面去，上帝带领我们走一条新的道路，不再是以前那个被压迫、好像被歧视的那种感觉了。感谢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记得这个日子。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你们那个信主的日子吗？还记得受洗的日子吗？哇，你要知道，我们一家人受洗啊，那个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地方，我常常走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那虽然变成荒芜一片了，都没有教会了，但是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还是想起我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受洗的，我在这里跟主领这个。守这个圣餐的，啊，我就记得这个日子一直伴随着我到今天，我还是印象很深刻，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所以弟兄姐妹，神释放我们的日子，你要永远怎么样？要记得。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在3500年前呢，哎呀，这个埃及地啊，这个时候一群的奴隶，就是他们是怎样的被上帝。透过各种的灾难把他们救出埃及地。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还回顾一下上次我们一直讲到十灾，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十灾，啊，大家一起来哈，看看记不记得？我们一定要重复的这10个灾要记在你的脑子里面。第一个灾是什么呢？一起来，是什么？哎呀，水变成血，就是击杀埃及的生命尼罗河之神的信仰。第二个是什么灾呢？还记得吗？青蛙之灾哦，要赶快的一点哈，十灾就像记那个时间一样那么快。然后就埃及的那个繁殖的神，青蛙的那些繁殖的神的信仰被打破了。第三个灾是什么灾？狮子之灾。哎呀，埃及的那个土地啊，那个都可以变成狮子的，就他们土地神都没有办法了，他们的信仰也被打败了。然后第四灾呢？啊，对，苍蝇之灾啊，苍蝇就是击败那个他们那个邪恶的那个信仰哈，就是苍蝇之灾。然后下面灾呢是什么？是那个叫什么？OK，那第五灾是什么？瘟疫。那瘟疫是什么呢？瘟疫就是告诉他们医治之神都不行，不能帮他们也失败了。然后在下面一个是第六灾是什么？啊，生那个毒疮，哎呀，他们的医药的神都帮不了他们了啊！这个好，第七是什么？ 第七灾，
冰雹，
哎呀，带着火闪电降下来，哎呀，就把他们埃及所有对雷电火啊这个天空之神的信仰都全部的击毁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第八灾是什么。哦，蝗虫之灾，就是把埃及地的五谷之神呢，他们的信仰呢都击败了。还有第九灾是什么？
黑夜
啊，黑暗之灾，所有的埃及的众神之首是什么？太阳神，对不对？都击败了他们的这个信仰的源头啊。OK， 最后我们一灾就是上次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就是击杀长子，就是上次我们讲到他预备啊，就是所有的他们这个希望国之根本都将法老的根本，还有埃及人所有的长子都被杀掉，他们的信仰就完全的没有传下去的可能了。OK， 所以呢，我们说自从这一灾的好像埃及就一直爬不起来了，到今天埃及都一直爬不起来，不能再强大了。所以你看到吗？这个我们就知道神的把他所有的神击败，通过十灾。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什么呢？我们要看看神怎么样实际的让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知道神释放的日子，最后的决战带给我们什么信心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目的，这个十个灾难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怎么样？还记得吗？释放神的百姓离开，然后怎么样？就是要真正成为神的军队，去服侍他。OK，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民族，成为侍奉神的民族，哈，一个神治理的民族。好，我今天要讲三个方面，啊，看看大家看看一个段落。看到我今天的分段的那个那一章的大纲哈，那今天呢是一个决战高潮，我会三个方面来给大家来分享。第一是神在预定的那一天或者那一夜要释放遵行命令的百姓离开 ，OK， 要释放那些遵行神命令的百姓离开。第二个方面我要讲无酵节和逾越节的条件和规定是什么。教导我们要如何持守我们的主日圣餐和我们的侍奉。然后最后一点我要讲到，我们要永远牢记一个日子，就是神救赎释放我们的那一个日子，要牢牢的记着。好，那我们先来看哈，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会讲到神在预定的那一天释放凡遵行他命令的子民离开。啊，首先呢，看到一个对称的结构，就是在 A 和次 A， 看到吗 ？A 和次 A， 然后28节到33节对应50到51节，这个逾越节的这样一个对称是白天跟黑夜的对称，白天跟黑夜的对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黑夜 ，A 是神预定之夜要释放遵行命令的百姓离开。看到28到33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打开这个12章的啊，这个28节到啊33节。好，28节说什么呢？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8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就怎样行。读完这节我们就再读一下几节呢？50节，看到吗？我们再把50节来读一遍。来，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好，有谁发信息给我吗？看看
那个应该是那个蔡同学。
OK， 你叫他再发一次，我点他。
我这里没有，只有你们。
啊，他现在没进来呀。没有，但刚才可能我没有看见他，他可能没上来。OK， 好，等一下你在群里面有谁他的信息哈？
没有，谁都没有他的信息。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到哈，这二十八对应到五十节都是遵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就怎样行。为什么用这个结构呢？好，我们来看看哈，就是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遵行神的道，就是听道就要什么行道。我们就是如果听神的道，你去行出来，就会远离凶恶和灾难和瘟疫的 重要的保证就是听到行道。你听到不行道，那就很难说神能够让保证你什么出这个凶恶。OK，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牧者领袖苦心苦活的，有时候会教导我们，哎呀，弟兄姐妹啊，你要读神的话语呀、啊，你要读啊，要牢记神的话语啊。我经常就是在微信和网络里面发那些重要的那些文章劝勉，其实都是为了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你们要谨慎小心啊，不要当作耳边风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是要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会产生一种的什么厌恶，我们听着听着就心里就叛逆，我说这么啰嗦，对不对？常常反复又反复叫我听叫我听，对不对？但是整本圣经都会说，以色列人啊，你要什么，你要听啊，你要遵行啊，对不对？你听就会蒙福啊，是不是？哎呀，今天呢这个日子可艰难了，弟兄姐妹，现在越来越难了，难到什么程度呢？世界性的瘟疫啊，我们现在数字一直往上飙，可能还有很多数字不在你的这个计数里面，我们说这个数字不一定代表所有的真实的数字，现在已经1000万了，对不对？那很快会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人到这个时候就是不听啊。现在有瘟疫流行，大家不怕，民族大这什么种族歧视，这个事情也是愈演愈烈了啊。还有我们说很多时候反权威、反政府、反警察、反国家机器，对不对？反正反保守、反传统，所有的那些的叛逆都已经拉开了世界的格局，整个世界都在越演就越烈了，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控制它，好像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弟兄姐妹啊，我拼命的祷告，主啊，求你制止这场疫情，求你停止这些病毒啊传染啊，可是好像都没什么果效。我真的是感觉到很多时候我就灰心了，没有办法阻止这个灾难越来越厉害，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以的这种的平和，难以停下这种战争。这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个日子怎么样，那个日子来了，那个日子要来了。挪亚的时代怎么样，所有人都不听，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在那里傻乎乎的造那艘方舟。还有罗德的时代，有多少人听，弟兄姐妹？就是那个天使跑进去把罗德给拉出来的，他自己都出不去，你知道吗？他没办法出去，因为他被这个世界、被他的女儿、被日本人捆着、被他太太捆着，他走不了，天使必须进去把他怎么样拉出来。他还有点忧伤，他还忧郁，这个世界替他担心。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死亡，越来越多的报道，越来越多的文章，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各种的事件，都表明这个日子已经怎么样越来越近了。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弟兄姐妹，这个预定的这一天就要来到了。问题是耶和华怎样吩咐我们，有人遵行吗？有人遵行吗？遵行的人他就可以从这死亡、暴力、从这个绝望、从对上帝的抱怨 和甚至于对上帝的那种的就是觉得上帝不公义，觉得这个他对神的信心都越来越小的人，他们只要遵行神的命令，就一定会从那里出来，从那里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知道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沟通了，家里的人你跟他讲一讲信耶稣，他都会反感，是不是？人与人之间几句话就可能发生争吵，这个警察执法也越来越冲动，他就是抓住你，怕你就是那个对抗他，所以发生暴力。民众之间没有安全感，更多的人呢想要逃避，想要逃到北极、南极，结果那边也不平安了。弟兄姐妹，圣经已经启示这个日子了，你好好读神的话语。其实在创世纪开始，出埃及记已经在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法老和埃及人不会对神的子民有什么有留情，不会的，他们不会听从你摩西和亚伦的这些的吩咐，这些的命令。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听道要行出来，要遵行这本圣经的吩咐。这样的话，大灾难来到了，我们就能待在哪里？待在一个保护的范围里面。接下来什么？我们看看，真的这个灾难就来了。29到30节，大家打开圣经，长子之灾。到了逾越节的半夜，对吧？耶和华把埃及所有的头胎、长子啊、什么家啊、家畜啊、家里面那些牲畜的头胎全部击杀，从坐宝座的法老的长子，到被抓到牢房里面、关在地牢里面、监狱里面的那些人的长子，所有的都怎么样？杀掉了。法老和他所有的臣仆并埃及人都在夜里起来，哇，夜里整个埃及都是哭嚎哀嚎，哀嚎一片，没有哪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我常常想到这个哀嚎，夜里的哀嚎，你们有没有见过？我想起我那个时候啊，这个可怕的事情一桩接一件的。我那个时候在家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农村的时候就是很多放鞭炮，大家知道吗？那个时候可以放鞭炮是合法的哈，现在好像不准放鞭炮了。你知道春节一早的时候，有人呢就睡觉，对不对？就晚上要睡觉的大年夜嘛，要放鞭炮嘛。结果有人就是他就忙得很晚，然后就想早点睡觉。结果呢，他在睡觉之前，在3、4点钟就噼里啪啦就放了，你知道吗？他一个人一放不要紧啊，你知道吧？结果那些人就以为真的是人家睡了一会就跑起来，哇，放鞭炮了，就跟着一个一个跟一个放，哇，就整个的村子都连续放，放到了4、5点钟，就睡不着觉了，你知道吗？哇，那种一浪接一浪在睡梦中不断的放鞭炮的感觉，你怎么样？啊，就是哎呀，我都没办法。那个夜晚的声音的影响力是怎么样？非常的大。你看这个埃及人，一家死一个，嘣，哦哦哦，又哭了；另一家又嘣，又死一个，哦哦哦，又哭了。哇，你看整夜有多少埃及人，就这样就一整夜都在哭，一浪接一浪。哇，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你知道吗？继续顽固下去会怎么样？所以你看这个情形，然后31到31节说，法老就起来。就把这个在夜里面就急忙的把摩西亚伦招来了，吩咐他们啊，这里招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相信他们不是摩西说我不再见你的面了吗？对不对？不是白说了吗？我相信这里招来的时候呢，应该是不见他的面，直接就要下人吩咐他，直接下人吩咐他，吩咐到什么呢？起来滚吧。这里法老这个吩咐有5个命令，用了5个命令的词。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31节，首先第一个命令是什么？
起来。
起来，怎么样？叫他起来怎么样？
出去。
起来，第一个字，这里就是说，有点意思，就是命令说，起来滚吧，赶快滚。第二个是，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怎么样？出去，出去就滚吧，又是一个命令式的，对吧？然后呢，就后面就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你们的神吧，去吧，去侍奉吧。然后这个滚去服侍吧，这又是一个命令。然后到下面来说，照你们所说的，不但要带着你们这个人呢、啊，还要带着羊群、牛群，通通的怎么样？
走吧，
走吧，就是赶快滚吧，要多快有多快。哎呀，反正就是实在已经搞了他，就是整个都有神经质了。但是最后一句很奇怪哦。他还说什么？但你们要为我祝福我、啊。你看这叫别人滚，然后又要祝福。啊，你看到这一个法老的说话，我们就想想今天的统治者，他们也是相同的心态。是不是相同的心态。啊，刑事危机来了，哎呀，一下子就抓住那个为了减缓这个灾难，就说哎呀，你走吧走吧走吧，带什么都可以走，别搞得我哎呀很倒霉，对不对？33节呢，不但法老说，所有的埃及人都催促以色列人打发他们赶快走，赶快走。为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说什么？33节，
我们
都要死了。这个都要死了，这个字是一个主动分词，是比方说我们都是要在正在死的人了，都现在在生不如死了，生不如死了。 就是在生不如死的，就是那样一个人。所以法老一方面呢，叫摩西带这些人赶快的滚，这些是厄运，这个是瘟疫，赶快走。第二方面呢，又叫摩西为他祝福，对吧？表明他的精神已经怎么样？真是有点分裂状态了。十个灾难接踵而来，又怕又气，又怕咒诅，就又怕灾难，又有一点侥幸。啊，我们说很多统治者就是这样的。今天种族主义一来，大家那个闹着，哎呀，这个不能歧视啊，啊，就恐怖分子一来，哎呀，这些政客们就怎么样，就开始跪下来，我要下跪，我们要向他下跪，啊，你看他们心态多复杂呀，对不对？竟然做出这样的动作，卑躬屈膝，啊 ，OK， 为了什么呢？他们这样跪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是跟另外一帮人拉什么，拉选票嘛。他对另一帮人很强硬，对这些人就跪下。他们有没有原则？没有原则，对不对？一方面怕得罪一些势力，一方面要赢得好处，左右都不是人；一方面怕灾情扩大，一方面又发展经济赚钱。啊，一方面呢心态里面很乱，但是一方面呢良心上又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是不是越来越就失去判断力，最后就穷凶极恶，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后来离开了，这个法老竟然带着军队怎么样，竟然去追赶他们不放过他们，叫他们滚，然后呢又去追，你看看是不是有点神经质了，根本就不正常，根本就不正常。好了，我们看到这一个长子之灾和催促他们离开，这是神预定的夜晚，释放遵行他命令的百姓离开，百姓离开。OK， 我们看对应的50到51节，神在预定之日，前面是夜啊，现在是预定之日，带领他的军队怎么样离开？51节，我们来看到5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51节。来，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我给大家画了那个绿色的那些字和那个 OK， 嗯 ，Melo， 你的那个音调一下静音，好吧
？OK， 我妈刚才跟我爸吵架。
好，感谢主为你们祷告啊。好，正因为摩西和以色列人愿意听从命令，并且做好了羔羊之血的预备，涂门框，涂门楣，待在家里，弟兄姐妹 stay at home， 都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今天的疫情很严重，不要出去，不要出去，很多人说我就要出去，我要出去，哎呀，整个就是很好笑的啊！既然涂好了那些门楣，就不要再走出门了，预备好你的无酵饼。哎呀，以埃及人哀嚎之后，很快就是清晨啦。这一日呢，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去，并且领出去不是领出百姓哦，是领出什么？军队哦。这里这个字用得好啊，就是服役的人，出去打仗的人。这一群人不是农民，不是奴隶，竟然是神眼中的什么？军队啊，星星、月亮、太阳一字排开，大天使天军，有组织的军队将要离开埃及。哇，这个我真的很感动啊！为什么呢？法老和埃及人眼中这一群人就是奴隶，就是不值钱的，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哎呀，我们今天看到说，哇，像黑人奴隶一样，希伯来人当时就像是黑人奴隶一样，你知道吗？被人不当做畜生一样的，当做那些动物一样的看待、虐待。凡是做奴隶的，甚至做女佣的，包括我们今天的打工阶层、农民，我们有时候看他们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什么歧视，对不对？啊，他算什么呢？他怎么能够跟我干呢？就跟我对抗呢，对不对啊？原来你看呢，以前我是个大学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从大学里面然后去回家乡去看家里人，我妈妈就说你去那个教会去聚一下会啊。我呢就跑了那个教会去，一走进门， 啊，全是老爷爷、老太太，哇，就是老弱病残的，就在那里待着，在那里祷告。我一进去，哎呀，就我一个年轻人，哇，我站在那里很不好意思，我说主啊，这个是教会吗？这个是教会的基督的精兵吗？啊，我就哎呀，这不行了，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轻看他。后来我离开之后，我就说：“妈，我以后再也不回教会了。”他说：“为什么呀？都是老太太、老爷爷，我在那里真的是很不自在呀，就像法老的这个埃及人一样，把希伯来人看的是什么？奴隶，是一些根本就没有办法的那些软弱的、愚拙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感谢神呐、啊，神把这群人当什么？军队呀、啊。”神的军队，天使天军在背后，神的众子在打仗，法老竟然可以放走一群军队，哇，这个太让人稀罕了！你法老怎么能放走这样的人呢？你放走了以后就后患无穷啊，你知道吗？哎，法老竟然瞎眼看不见，神说他们是军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世人所轻看的，正是神所什么？
看中
神所看重的，世人以为是愚拙的，在神眼中却是什么？聪明的。我们这群人要做什么呢？来看，这群人看起来是软弱的，他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方面，无酵节和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羔羊和无酵饼有什么规定呢？这又是一个啊，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啊，就是。无酵节，我们首先来看无酵节。B，无酵节是什么？大家看到无酵节是什么？就是要离弃罪恶与成圣的生活。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我跟大家讲一个这里面讲到的事情。以色列的百姓呢，举桌啊，杯桌，他们以色列人是喜欢这样顶在头顶上那个，或者背在背上哈，这样。他们预备什么呢？他们顶着这些东西，预备还没有发酵的那些东西，对不对？那些生面团，然后就把那个揉面盆呢、啊、卷起来，包在衣服里面，就背在肩膀上，嘿呦嘿呦嘿呦，就开始出发了。哇，那一天晚上，以色列人都按照摩西的话去做，向埃及人还讨要什么？讨要金银，哎呀，还有好多贵重的衣服。哎呀，埃及人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给他们呢？我怎么会把自己家里的金子银子给他们呢？钱都给他们呢？因为埃及人也许害怕神再把他们全家怎么样杀掉，啊，死了个长子了，希望就没了，赶快把这个金钱食物给他们，多多的给他们吧。哎呀，这帮瘟疫，对不对？这个叫做花钱什么？花钱消灾啊，对不对？今天说你有血光之灾啊，哎呀，给点钱呢、啊，我马上就掏钱，我马上，你今天。在街上看到一些看相的人，对不对？说你，哎呀，你印堂发黑呀、啊，哦，你会怎么倒霉呀、啊？他赶快说，哎呀，哎呀，帮我看看，帮我看看，哎呀，哎呀，给点钱就给你看了，哎呀，马上就掏钱，马上掏钱给他，这个是人的心态，对不对？啊，趋吉避凶，因为耶和华使他的百姓在以色列，在埃及人眼前得到恩惠，得到恩典。以色列人答应也是，哦，我们是埃及人答应以色列百姓所求的，把他的东西都给了他，结果把他们的财富都掳去了。哎，这白白的送给我们，白白的送给这些百姓。这里讲到，然后他们离开了埃及地，是这个为奴之地。以色列人从哪里出发呢？从兰塞出发，往哪里去？往那个什么？往哪里？往苏格。苏格，这个兰塞大家还记得吗？兰塞的意思就是太阳之城、太阳之子，就是这个希伯来人奴隶帮助埃及人建了一座太阳之城，献给太阳神的。哇、哦，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啊，这个城可厉害了。他们就离开这个所谓他们的太阳的信仰这个地方，离开他们，拔营而走到第一站苏格去。苏格是什么地方？苏格就是货摊。哎，英文这叫 booth，啊，货摊就卖货的地方吧。你知道我家门口那条街叫什么名字吗？我家住在 Booth Avenue，你知道吗？ 啊，刚好就是个祸害，舒哥。哎呀，是以色列祖先雅各卖牛羊和准备在那里定居的那个地方，后来上帝让他走的。啊，刚好雅各走过的地方，要去到舒哥。男女老少、老幼妇孺、步行的男人有多少人？有60万呐、啊！让人更奇怪的时候，这一群里面竟然有闲杂人呐、啊！混合了好多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不同的目的，跟随以色列人这个军队里面混杂着，啊，带着牛群羊群，跟以色列人一同的离开了埃及，往苏哥那个地方去。你知道吗？他们在路上要吃什么？他们要埃及地带出来的生面团，烤成什么？无酵饼，没有发酵，没有发酵的，因为他们是被驱逐离开的。被像赶这个踢那个动物一样的把他们赶走的，不能迟延，不能等候，匆匆忙忙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任何食物，就带着个生面团就出去了，就出去了。弟兄姐妹，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构。首先，34到36节对应39节，就表示这个无酵饼的新面团很重要。新面团要怎么吃呢？39节说要怎么吃？要烧烤着吃，看到吗？新面团的要新的，要没有发酵的，然后要怎么吃呢？要烤着吃。弟兄姐妹，这个你可以看到，新面团是什么？哥林多前书5章7节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看到那个图片上，就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什么？”新团哦，这个保罗告诉我们，使徒保罗说，这个新面团就是教会，就是新面团。从此以后，你们都是新人啦，要除掉什么？旧教，所有的罪都要除干净，对不对？这是第一点，无教面必须要新面团，是一团，不是一点，是一团，一群人。啊，一群人，哎呀，离弃罪恶，对称下来39节，你的五角饼必须要什么？要烤着吃。烤代表什么？用火来什么？来烧。这个新面团要入口，很简单，要烧，要烤，代表什么？代表着我们这群人要被苦难，要磨，要练，要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大家彼此的，有时候甚至会有伤害。有时候会烤着很痛，这样才能够吃，明白吗？不然就不能吃。那你这个不能献给神，半生不熟的，里面有一些是什么原因呢？看看中间37到38节说，你们向出兰塞去苏格的时候，有什么人？闲杂人等在里面，为什么要烧着烤着吃？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你烧着烤着，就有一些人就会洁净了。60万人里面，男人就60万了，包括什么小孩呀、妇女呀，大概有多少人？可能100-200万人是不会少的啦，对不对？所以这群里面有些渣滓，有没有？有。所以很多人说来了教会里面说，哎呀，你这个教会里面好多都很坏呀，都没见证呐。正不正常？非常的正常。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只要我们愿意待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成为新团里面的一份子，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要被烧，要被烤。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日常的每一点一滴都在烧，都在烤。来到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就过一个成圣的什么生活？苦难的路才是基督徒要走的路。如果你说这个教会里面是完美的，那你找不到。只要你是人，进入到教会里面，你就成为新团，然后要被烤，要被烧，最后才能享用，是不是？所以有人的地方，教会就不完美。但是神会用什么来锻炼他呢？稗子和麦子怎么分开？ 啊，对吧？还有呢，绵羊和山羊怎么分开？怎么分开？神会用各样的苦难来炼这个铜，烧它，献给神，成为一个真正馨香的祭，献给神。我们每天都要来检查，我们每天都要审查自己。我们教会不是圣人的地方，我们教会是罪人待的地方，要被磨练的地方，直到最后成为一个新真正的献给神的饼，献给神的饼。所以感谢神，无酵饼要吃几天？7天，你必须吃没有味道的饼，要吃7天，它就要烤，每天都烤着吃，啊，好了，我们来看看，既然有无酵饼，无酵饼之前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可以吃无酵饼的呢？就是先要吃神，吃羔羊的什么肉？我们来看吃羔羊的肉。在讲之前呢，我们就唱一下啊，刚才我们的诗歌哈，再把这个逾越节歌唱一下啊。逾越节，正月十四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亚比月，那一夜耶和华领你出埃及，拣选一只无残疾公羊羔，宰杀流血。来吃羊羔，无酵饼来上，祭拜上，照面浇，出面浇，不留面浇供七日，被宰杀羔羊时，献给耶和华的祭。圣约或羔羊的血救赎以色列全家。逾越节，你我永远要牢记。逾越节，正月十四这火化逾越节，受难节。那一夜，主耶稣领我出罪恶，他是不胜完美的公羊羔，释迦流血，除罪孽。耶稣和门徒们最后晚餐，掰开饼，举杯。造罪恶，造罪恶，除罪恶，悔改认罪的捷径。真儿子，这属实献给神的救罪祭。神耶和耶稣的救主，赎反省他的人。逾越节，主把新约与我。不但要去牢记这个日子哈，牢记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是关系到我们今天的日子，不单单是埃及那个出埃及的一个日子。好，我们来看看逾越节是什么样的逾越节呢？逾越节就是要信而受洗啊，并且要怎么样谨守圣餐的主日，这也是一个结构。我们看交叉的结构，43节。和45节对应48到49节，中心在46到47节是我们的中心。我们来看看，先是谁不准吃呢？有没有规定？这个逾越节谁不准吃？
外邦人。
OK， 这里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规定是外邦人不可以吃这羔羊的肉，而且只能用银子买来的当奴隶的人。那些受过割礼的人才可以吃。我们相信当时以色列人是奴隶，根本就不可能买得起奴隶，对不对？ 他们成为奴隶怎么会有奴隶呢？这是指向哪里？指向以后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会买奴隶，他们会有人成为他们的奴隶，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指向以后的一个节日，并不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去守啊，就是告诉他们这是指向之后将来的事情，啊，寄居的故宫都不可以吃，然后呢，哪些人有资格吃呢？对称 ，A 次 A 是在48到49节。如果有外面来的人寄居在你们里面，愿意向耶和华守节，他所有的男人都要干嘛？都要受割礼，然后才能来吃这个羔羊的肉。哦，受割礼，不受割礼才是领受这个羔羊肉的条件。条件重不重要？重不重要？这是一条律法的规定，是个严肃的规定。是个 law， 是个律法，是个法律，不是一般的规矩，不是一种的规矩。这里是讲的是 law， 就是一种的法律用词，是这个律同一条的律法规定，同一例，那个例子是这个意思。中心是什么呢？来看到中心那章节是哪一节？哦，中心章节在哪里？在最中间的46到47节。你们要在哪里吃？什么地方吃？
家里。
哦，要在一个房间里面吃。那个房间也可以翻作圣殿，或者是一个家的意思，或者一个窗户，是一个房间里面，一群人在一个房子里面吃，不可以把这个肉带到房子外面去，明白这个意思吗？而且呢，最重要的问题是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哇，这是逾越节最重要的精髓。这个骨头的意思翻译成意思本体和精髓，这个羔羊的骨头，羔羊的精髓本体，你不能把它折断。什么意思？耶和华，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谁的本体？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本体的真相，他的骨头就代表他整个的精义和真理的那个地方，精髓，真理的所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你那个骨头不可以怎么样折断，因为它是神的，是圣洁的。我们说以色列人必须要持守，牢牢的持守住这个逾越节，直到世世代代。那以色列人灭亡了，以色列国家不存在了，还要不要守？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里面的道理，本质是什么，本体是什么。我们吃圣餐一定要有什么真理，我们吃圣餐不能说来大家来吃，然后也不念神的话语，这样的话那不行，离开了神的话语，你的圣餐是没有用的，知道吗？现在很多时候做弥撒干嘛的，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你做弥撒就麻烦了，因为他没有一个神的真理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很明白这一个意义所在了。虽然当时以色列人不明白将来，哦，他们要守这个逾越节，原来是为了迎接这个真正的羔羊耶稣基督降生，他要来到世上成为我们被杀的那个羔羊。神在这个时候击杀了埃及的长子，拯救了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而且只能在一个房间里面一家人吃，不能凑到外面去吃，一定要在这里面吃完，而且吃的人必须要受割礼。弟兄姐妹，这是3500年前，但是我们2000年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对不对？这个逾越节世世代代直到1000年之后，我们的耶稣基督就降生了，神的儿子，独生子，长子就来到了这个世上，为着人的罪恶被犹太人出卖，挑选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替我们去死的那位神的长子。所以我们真的要守耶稣基督为我们立的什么新约。你看到这个图片，羔羊被宰杀，然后要怎么样烧烤，烤的时候是这样烤，全部要烤，全都烤掉，不能丢掉一点。考试就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样的被撕裂，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羔羊是为我们，让我们吃的， 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替我们去成就了，救了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局。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加入教会就是加入一个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呢，我们持守圣餐来纪念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救赎我们的日子。我们就是不能够除去折断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必须要成为我们的真正的中心。所以骨头，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要完完整整的献给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信而受洗？受洗就是加入教会，对不对？为什么要教会守圣餐主日？以前早期教会的时候是每个礼拜都有掰饼主日，而现在我们却什么一个月一次，其实已经够宽容的了。我们应该每一周都要来守这个主日，弟兄姐妹。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牢记这个日子，神救我们的日子是多么重要，他释放了我们得自由，对吧？这个日子要持守到哪一天？直到主再来。今天的信息的中心是四十节和四十一节，平行四十二节。很奇妙的是，四十节对应次 A， 讲到那一天白天；四十二节却对应 A 这一夜，看到吗？哇，整个日夜都是交叉对称的。又要重复又要交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一个学习。所以这一天是什么样的天呢？五十节到五十一节说什么？这一天是神应许谁的日子？亚伯拉罕的日子。以色列人从哪里出来？多少年出来？在埃及寄居一共四百三十年，结束的那一天，满足了那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刚好是四百三十年之后结束的那一天，这个军队就从埃及怎么样出来了。感谢神，这一个四百三十年，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经文了，这个经文就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亚伯拉罕献祭完了以后就昏昏入睡，神就向他显现，他就看到神对他一个启示，说你的后裔将要在寄居地在多少，在那里当为奴多少年呢？四百多年。然后呢，之后就要夺去他们的财产，从内地什么呀出来，要拿走很多金银财宝离开内地。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预言。哇，四百多年前，就是几百年前，亚伯拉罕就知道这个预言了。直到现在，以色列人应验了那一天。四十二节是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要向耶和华谨守。你们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都应该为耶和华而守住他，不可以忽略他。好，感谢神，我们透过这一段的学习可以看见，神是不是守信用的神？很守信用啊，弟兄姐妹，你好好看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一个事情他不会守信用的。今天的疫情那么严重，你觉得神会守信用吗？几千年来啊，神都向他的子民守信用，更何况今天。神爱我们，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都为我们舍了，我们的认罪悔改，从奴役魔鬼，就是那个埃及代表的魔鬼要背后那个奴役当中释放出来，主耶稣的羔羊除去我们罪恶。这个日子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弟兄姐妹，你们是哪一天决志信主的？你们是哪一天受洗加入教会的？你记住了吗？你有没有牢牢记住那个日子？这个日子很重要，这是神向你守信用的日子，你要常常想起来。今天我们很不喜欢父母亲长辈们牧者们唠唠叨叨重重复复，但是圣经里面就是喜欢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你看圣经不就是很生气了吗？有一个希伯来教希伯来人的一个犹太的一个教授，犹太裔的教授，他教希伯来文的时候很特别，他呢是怎么样呢？学生就经常在课堂里面说，哎， 老师啊，你帮我们背一段摩西五经好不好啊？啊，那个教授就在那里，就开始安静下来，就抬起头，好像在想什么事情，他就开始慢慢的背，背出来。哇，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后来他就说，我在想我跟父母亲过逾越节的那个场景，跟我们一家人吃那个饼。喝那个杯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过逾越节的那个日子，守住那个日子，我常常听到我父母亲和我在教导我怎么样背这些经文。有没有看到？他就说我这一生当中，我就记住了那个场景，我一想起那个场景，我就可以背下来，到老都不会忘记。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对孩子吃饭的时候？在他们面前祷告，把神的话语读一读给孩子。睡觉前有没有给孩子说一说神的话语？有没有？这个场景将是你的孩子永远记住的场景啊！你现在用什么？哎呀，正面教育啊，什么亲子教育？你拿那些东西，各样的心理学，各样的教育的方式，却使孩子永远恨你。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像学习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一个教导，就是活生生的教导，不是一个背书的教导，是让大家在吃饼的时候、喝杯的时候，就在念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记住了。所以为什么现在犹太人，你打死他，他都不会背叛他的信仰。现在犹太人的孩子啊，很忠于他们的信仰的，而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这个日子，大家忘得一干二净，你明白吗？没有忘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怎么样？祝谢了。保罗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是他亲自吩咐的，你们要常常守住他。所以弟兄姐妹来这里拜饼重不重要？常常读那段话语，你就想起了，我现在能背了，对不对？很多的基督徒每一周来一次教会，主日崇拜。念一段主导文、使徒信经，每一个月一次的主日圣餐，都觉得哎呀，好枯燥呀，好无聊啊，很厌倦。但是弟兄姐妹，我问你，你每天起床、刷牙、吃饭、准备穿衣服、上班、工作、下班，然后又得吃饭，又得睡觉，每天都在重复，难道你不厌倦吗？哇，我们的数钱数的手都发酸了，为什么不厌倦呢？对不对？有什么意义，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设定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灵魂需不需要每天重复？需不需要喂养一些东西给他吃？人的灵魂没有东西了，不信上帝了，没有东西进来，没有神的话语，就饿死啊，活活的被我们饿死啊！我们到最后良心都麻木了，对这个世界的疫情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疫情，为什么会有灾难？为什么会今天有这事有那事？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又不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灵魂里面没有东西给他吃，没有无酵饼，没有羔羊的肉啊！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停止聚会呀、啊！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离开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无酵饼，就是灵粮，就是教会的团契圣餐，很重要，不可放弃这个日子，这个时间。这个世界就是跟我们抢夺，跟夺去我们的灵魂，夺去我们跟上帝的这种的时间，这种享受。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你死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军队，神的选民，基督的精兵。我们每个主日，每个祷告会都当来谨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些经文。第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章21节，要生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呢？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要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什么救出来，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世界的罪恶，这就是出埃及。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保罗吩咐我们说什么？我们当日是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什么？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感谢神，这又是记住这个日子。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要牢记呀，要命令我们要持守，不要停止聚会呀，这就是逾越节呀。啊，最后呢，启示录22:17，我们都盼望得到宝足。来，一起来念，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都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你们需要食物。最后我跟大家几个挑战，第一，我们遵行神的话，主耶稣在预定的那一天将会救我们走，守住这个日子，主耶稣那一天来的时候，你就跟着主去，那个日子就能够跟上，你就不会迟到，你就不会早退，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你都能赶上，那个日子和这个日子是相关的，这第一点。第二个，信而受洗加入教会就要持守什么圣餐主日，要过教会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这是过教会生活，必须要过教会生活。最后一点，牢记耶稣的救恩的那个日子，坚持到底，
必能得救。
好，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最后的晚餐。主的晚餐，主耶稣拿起饼来掰开，告诉我那是他的身体，我要纪念那是为我而生。那一夜，那一夜，主的晚餐，主耶稣拿起杯来煮血，让我喝与主立约的宝血，为我流出使我罪的赦免。我是罪魁，我是不配，我为我的罪难过羞愧，主的宝血，主的身体，耶稣救赎我，耶稣救赎我，拜拜成义，怀念那一夜主所吩咐的，只等到基督再来那日，只等到基督再来那日，只等到基督再来那日。好，我们一起加时代祷的时间，我们把时间呢交给 Nancy 姐妹。
兄弟姐妹，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家事献上，我们的祷告放在神的面前，愿神聆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语，你的诫命，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泉，就是我们 生命的唯一的灵粮。愿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新的无酵的面团，放在你里面得保守得洁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肉，都让我们生命里面得到饱足，让每逢我们喝你的杯吃你的饼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主被卖的那一夜为我们献上。主啊，愿你释放你的百姓，在这疫情当中，在这世界的困扰当中出来，成为你的精兵，离开我们的罪恶，离开世界的罪恶，在你里面奔走你指引的道路。主啊，愿我们愿意听从你的教导，在每天的读经导读和周二晚上的祷告查经当中，常常的热情参与，因为你让我们过着你得胜的教会生活，成为教会的活石。主啊，也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自我的情绪，自以为是的逆想，靠着主能够忠心到底，只等到你再来。让我们去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让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经常行善，关心身边的人，常常祷告。主啊，让我们愿意委身教会，愿意把自己成为洁净，成为馨香的祭，献到你的面前。愿我们愿意走出我们的家门，广传福音，在世上完成你托付我们的大使命，至死不移。主啊，愿你赐给我们这种力量，愿我们的脚步能够走出去，让我们成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人的祝福，把福音传递给他们，也把我们的牧者放在你的手里面。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牧者常常祷告，愿主保守他们。有梁院长、吴牧师、朱牧师、陈牧师、Heman， 主啊，你愿这些牧者带领这些牧者在这些疫情当中，在这困苦当中，能够坚守你的岗位，不懈怠，带领教会和神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对抗疫情，也在这在世的生活中奔走你指引的十字架的道路，不缺乏也不疲倦。日子如何，你给他的能力就如何。我们也为 Carrie 神学院献上我们的感恩，愿神大大祝福神学院所做的工，和同学们、老师们、 坚守真道，也把我们的顾问组同工，我们的服侍同工们放在你的手里面。主，愿你赐福给同工们有坚定的力量，有忠心到底的决心，至死不移的信心，为教会持守到底。主啊，也把我们青年人和儿童们放在你的手里面，在这疫情当中，愿你保守他们的心心灵的健康。虽然待在家里，也常常读经祷告，和爸爸妈妈一起建立家庭的祭坛。主啊，也把青年人放在你手里面，在他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当中，主，你看顾他们，保守他们，无论他们怎么选择，只要在你里面，主，你就祝福。主啊，也把我们当中生病的年长的兄弟姐妹放在你手里面，主啊，保守他们的健康，保守他们的疾病在你当中得到治疗，也保守我们年老的兄弟姐妹能够坚守到底，常常祷告，荣耀归于你。主啊，我们的一切财富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把你所赐给的奉献十分之一给你，愿你保守我们的奉献被你所用，荣耀归于你。以上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一起站立来接受祝福。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临到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又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感谢主，今天的主日崇拜。